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7号星期一，也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澳洲名国会参议员要求政府关闭中国一间领事馆，指这间领事馆对该地区的海军造船业的间谍活动严重威胁国家安全。来自南澳大利亚州的联邦国会参议员帕特里克星期六在推文当中说，他曾经以信息自由为理由要求澳洲国防部长提供有关海军造船项目面临中国间谍威胁的信息，并且得到国防部的回复说，当前的评估是外国情报机构对国家国防能力及战略利益构成极度威胁，这些敌对者正高度积极谋求与澳洲目前和未来海军能力有关的信息，以增强本身的利益并且损害澳洲的军事能力。巴特里克参议员说，国防部作出的评估显示出令到中国继续在南澳大利亚州首府阿德莱德设有领事馆并不符合澳洲的国家安全利益。他说，中国驻阿德莱德总领事馆是一个重大的安全威胁，不排除这个威胁可能会损害到澳洲的国家安全，包括关键盟友和澳洲分享高度机密军事信息与技术的意愿。澳洲国防部在回复当中并没有提到中国，但多名澳洲的安全专家说中国是主要的情报威胁。今年7月，美国联邦当局一份起诉书当中说，两名中国黑客和隶属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合作入侵包括澳洲的公司在内的国防和其他科技企业的电脑系统，窃取机密信息。据报道，台湾正式签订采购合同，向美国购买66架最新型的 F-16V 战斗机，预计这一项军售将会使到目前不断交恶的美中关系更为严峻。据彭博新闻社报道，美国国防部在8月14号发表声明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获得价值620亿美元为期10年的合约，生产90架先进的 F-16 战斗机。美国国防部以交易敏感为理由，并没有透露买家是哪一个，但是报道美国军事消息的网站 military.com 说，一名消息人士向法新社证实台湾是买家之一，台湾签署了总额是620亿美元为期10年的军售购买协议。彭博社亦从消息人士获得相同的信息。有媒體披露說，首批90架戰機當中，除了台灣購買的66架之外，摩洛哥訂購了24架。美國國防部過去在有關聲明當中亦曾經提到台灣和摩洛哥。台灣去年10月下旬和美國簽署採購66架全新的 F-16V 戰鬥機的發價書，當時台灣國防部發言人史信文說，這是因為因應中共威脅以及整體防衛需要，一項軍售顯示出美國方面對台灣國防安全的高度重視，以及美台共同維護台海以及亞太區域的和平與穩定。台湾军方话，预计美方将会在2023年交付单双座各一架，2024年起分批交机，预计在2026年可以完成总数66架战斗机的交机作业。这66架全新的 F-16V 战斗机将部署在台东的自航基地。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呼吁国会议员结束夏季休会，重新开会，就美国邮政服务的资金问题进行投票，因为新任美国邮政共长提出了削减成本的措施。民主党议员担心削减邮政服务的目的是推迟11月3号总统大选的邮寄选票。国会众议院将会考虑立法阻止邮政局实施佩洛西只是改变2020年初水平上的业务或者服务水平。国会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呼吁共和党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召回参议员对他所讲的邮政局长路易斯·德乔伊造成的巨大损失迅速采取行动。佩洛西和舒默呼吁德乔伊和美国邮政局的主席罗伯特·邓肯下个礼拜在国会众议院监督及改革委员会上作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没有举出任何证据的情况之下指称邮寄选票将导致选举舞弊。特朗普上个礼拜承认他推迟了250亿美元的邮政紧急拨款，使到邮寄投票更加困难。自此之后，他从那个声明后退，表示如果民主党通过共和党支持的冠状病毒救助方案，他将会批准这一笔资金。 白宫在星期日同意加州民主党籍的国会参议员何锦丽右翼卡米拉哈里斯，如果在十一月当选的话，将会有资格成为美国副总统。这个讲法结束了一个得到特朗普总统同意的建议，亦即是何锦丽如果当选将无资格任职，因为他出生在美国一个父母是移民的家庭。何锦丽现年55岁，上礼拜被前美国副总统拜登选为十一月大选的竞选拍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为了压制中俄影响，美国帮助东欧国家重新重视民主价值观。我们会报道前波兰的民主活动人士可以和退伍军人享受同等的待遇。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再联手出击，推出新的法律全面抗衡中国在南美洲的扩张。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再次联手出台跨党派的立法措施，去抗衡中国的全球势力扩张。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多名的两党议员合作推出新的立法，目的是为了强化美国和南美洲国家的合作，制衡北京在该地区的经济、安全以及情报活动。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梅乱德斯率领该个委员会的鲁比奥参议员、卡丁参议员以及克鲁兹参议员和海恩参议员等多位两党成员，在8月14号星期五推出新法案，致力于改善美国在该南美地区的经济以及外界的接触，解决中国在该个地区的经济、政治、安全以及情报活动。这项名为是提升美洲国家竞争力、透明度和安全法的议案，被视为是到目前为止国会两党合作下在制衡中国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势力扩张最为重大、具开创性的法案。法案目标将会增强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竞争力，扩大当地对数字基础设施的保障，并且解决拉丁美洲国家以数字监控侵犯人权的问题。梅乱德斯在声明当中表示，他们政府早就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对美洲国家的外交及经济努力，确保中国在该个地区的强大存在不会破坏美国几十年所协助推动的民主价值以及是普世人权。梅乱德斯还提到，这项两党立法为加强美国在西半球经济以及外交接触铺平了一条全新道路，巩固了他们同该个地区国家根深蒂固以及是交错复杂的历史联系，并且支持他们的伙伴国家发展所需要的工具，防止北京掠夺性的经济手段以及对他的基础设施的风险。鲁比奥为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西半球小组委员会主席，他在声明当中表示，随着中国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继续在西半球地区扩大他们政府资助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是债务陷阱外交，美国必须要解决这个挑战在他们地区所构成的威胁。该个声明还表示，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用经济力量取代美国以及他们所扮演的角色。鲁比奥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还强调，这项法案将会强化美国在拉丁美洲地区的竞争力，对抗北京在该个地区日益增长的不良影响。这项议案的主要内容分为四大方向，包括加强美国在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经济及外交存在，抗衡不良经济行为，确保实体是数字基础设施的安全，以及支持公民社会。在具体措施方面，议案将会授权加勒比海国家符合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倡议的资格，在未来为期10年之内，将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预算的35%用于拉丁美洲以及加勒比海地区国家。 以及评估是否需要增加美国驻美洲外交使团的外交商务处，亦是公共外交办事处，加强和当地公司部门的交流合作。根据内容，议案仲将会撤销并且禁止向涉及到中国政府和中国国有实体的欺诈性商业行为的同跟人的发放的签证，扩大有关中国在拉丁美洲各区领域的情报活动的报告，同时要求美国驻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所有使领馆增设任命一名中国接触官员。除此之外，议案是要求美国国务卿就广泛的监控技术危及公民自由的风险进行外交接触，同时授权为美洲国家公民社会互联网自由项目提供$10,000,000的资金，并且要求美国国务院扩大对拉丁美洲国家的教育、专业以及文化交流项目，对抗中国政府在当地的影响。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西半球小组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卡丁参议员在声明当中表示，抗衡中国企图施加影响的最好办法就是加强美国在全球的参与。他们必须要明确地表示，美国不会从他们的区域或者是双边关系当中退出。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纪念团结工会运动成立40周年之际，针对那些曾经过去参加过反对波兰共产政权民主运动以及曾经遭受政治迫害的活动人士，波兰政府推出了新的政策，他们将会享受和退伍军人相等的待遇。波兰官员说，这个是国家对民主斗士的补偿，他们是理应享受更多荣誉。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波兰下议院8月14日第一读通过了一项专门法案，将为那些在1956年到1989年期间曾经参与反抗波兰共产党统治，以及在这段期间曾经遭受过政治迫害的人士提供补偿津贴。当年参加波兰民主运动的那些活动人士的待遇将会等同于退伍老兵。此外，他们所乘搭的公共交通和购买火车票时票价亦都会减半。根据这项法律，那些前活动人士的每个月的退休金数额如果今日低过2400波兰兹罗提，大约相当于540欧元，他们的退休金数额以后就必须提升到这个标准。他们当中如果有人目前能够享受健康保险，波兰内阁战争老兵和政治迫害牺牲者办公室亦都会为他们支付健康保险。投身波兰民主运动的活动人士当中有很多人被监禁判刑，亦都有人遭到强制服兵役和其他的惩罚。很多人更加因此失去工作，或者是职位级别被降低，很多人的经济和财务状况都受到打击，一些人的退休金亦都较低。这项法律草案在议会讨论时得到了执政党和反对党的共同支持，议员还呼吁尽快第二读通过法案。议员表示，那些从事过民主运动、为今日波兰的主权和自由奋斗过的英雄理应受到尊重，他们的晚年应该获得更加好的待遇。波兰家庭事务劳动与社会政策部副部长斯韦德在8月12日表示，如果新的法律能够很快生效，从11月起，那些退休金目前低过2400兹罗提的前活动人士都会获得国家发放津贴。他说，这个是今日波兰政府对共产党执政期间对活动人士所造成的伤害的一种形式上的补偿。八月份正值团结工会成立40周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对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制度垮台以及当地民主化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从2015年起，当年参加过团结工会运动的活动人士可以获得到400兹罗提的津贴。斯韦德说，如果当局会继续发放400兹罗提津贴，这项津贴就不会受到新法律的影响。 呢项新法律较早前由波兰政府内阁起草，波兰总理莫拉维兹基话，从事民主运动嘅活动人士曾经为自由同埋波兰独立战斗，提高佢哋嘅待遇，让佢哋有尊严地生活，系当局嘅责任。莫拉维兹基话，有勇气同埋坚韧不拔地为自由奋斗，都要付出沉重嘅代价噶。好多人因为遭受迫害而丧失健康，今日嘅波兰有机会为过去所做嘅错事做出部分嘅补偿。莫拉维兹基话，波兰而家终于能够为当年活动人士嘅嗰份债做一啲事啦，但呢份债永远都唔会完全补偿到。莫拉维兹基本人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和活动人士，他当年曾经积极投身团结工会运动并受到过监禁。去年去世的莫拉维兹基的父亲老莫拉维兹基亦都曾经是波兰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波兰民主化之后曾经担任过波兰参议员。老莫拉维兹基曾经是团结工会运动中最激进的力量，反对与共产党政权妥协的战斗团结工会的领袖。希特拉的纳粹德国和斯大林领导的苏联1939年瓜分波兰之后，莫拉维兹基的祖父加入了当时留下在波兰的武装力量，又就是波兰家乡军从事抵抗纳粹德军以及后来苏联红军的武装活动。波兰参议院8月13日通过的另一项法案提到，将会为1936年到1956年期间曾经流放到苏联的波兰人提供一次性补偿，补偿金额不少过遭受迫害期间每个月200兹罗提。共产党政权在波兰执政之后的各种迫害就接连不断，但波兰人的反抗一浪接一浪，从未停止过。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加鲁什金娜说，德国曾经出现过纳粹专制，东欧和前苏联曾经遭受过共产党政权的蹂躏，政治迫害不分种族也不分国界，大众只有不断地推出一些措施，想一些办法，才能够时刻提醒大众自由来之不易，过去的那段历史不应该被忘记，这样才能够避免这些政治迫害重演。他说，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天然属性决定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事。他说，首先是农民被赶到去集体农庄，在这个之前迫害就已经变本加厉，其实从他们掌权一开始自由就丧失，而各种迫害就接踵而来。俄罗斯很多年前都曾经推出政策，为那些遭受过斯大林政治迫害的人士每月提供补偿津贴，但数额非常少，发放程度亦都取决于各个地方政府的财政状况。波兰政府今日特别推出新的政策，尤其关照过去从事民主运动的活动人士，这样毫无疑问将会对很多曾经遭受过共产党统治的东欧地区国家起到示范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特别是中国近几年来积极在中东欧地区活动，压制中俄影响，成为今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东欧四国之行的主要观看点。东欧国家期望依靠美国的推动和帮助，能够再次珍视民主价值。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有关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8月13号从布拉格抵达斯洛文尼亚，开始他中东欧四国之行的第二站访问。斯洛文尼亚新闻社话， 5G 网络以及是核电站建设是蓬佩奥以及是斯洛文尼亚领导人讨论的两个关键议题。斯洛文尼亚这次同美国在 5G 安全领域签署了一份文件，以便能够阻止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在当地的活动。斯洛文尼亚新闻社话，华为在寻求和斯洛文尼亚当局讨论相关的议题。中国和俄罗斯现时都分别想参与斯洛文尼亚新的核电站建设。斯洛文尼亚现有的核电站目前和克罗地亚共同经营。这家的核电站早在前南斯拉夫铁托执政的时候，由美国西屋公司在70年代建设。80年代开始运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都是因为现有的核电站核废料的储存问题而受到困扰。 俄罗斯提出斯洛文尼亚新建核电站的核废料可以送到俄罗斯储存，这个使到俄罗斯在争夺斯洛文尼亚新核电站的建设的时候拥有优势。斯洛文尼亚的一家官方代表团针对核电站项目已经在去年年底火并莫斯科。罗马尼亚三个波罗的海国家没多久之前都在核电站以及 5G 网络建设问题上表态和美国保持一致。中国目前在斯洛文尼亚的邻国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共和国等地积极活动。斯洛文尼亚支持美国，无疑对其他的前南斯拉夫地区国家可以起到示范的作用。早在2018年年底，当时的斯洛文尼亚副总理兼外长采拉尔就呼吁美国更多重视和经营欧洲，否则俄罗斯和中国将会填补空白。尤其是在巴尔干以及东欧地区，当地国家都会被吸引到俄罗斯和中国的政治以及经济计划当中。采拉尔特别警告，不要看斯洛文尼亚仅仅是有区区200万人口，但是中国对这个巴尔干国家是有非常大的兴趣。蓬佩奥访问捷克以及斯洛文尼亚的时候，仲提到白俄罗斯国际。斯洛文尼亚总理呼吁白俄罗斯应该在国际观察员的监督之下举行新的选举。蓬佩奥在斯洛文尼亚的访问主要集中在离奥地利边境冇几远、风景如画的布莱德湖畔。他的访问仅仅是持续几个小时，随后当日的前往奥地利，然后访问波兰。波兰通讯社表示，蓬佩奥在8月15日将同波兰签署安全防务协议。蓬佩奥来访正值是没多久之前美国宣布从德国撤走部分的军队，大约1000名的美军士兵将会被部署到波兰，这个将会使到美军在波兰的人数可以达到5000多人。在波兰的美军亦都将会从轮换改为常驻，设在波兰的司令部亦都将会提升到军一级。此外，仲将会在波兰开设军事训练中心、无人机控制中心等设施。波兰和捷克是蓬佩奥中东欧之行最重要的两个国家。除了奥地利之外，蓬佩奥这次访问的其他三个国家都是属于斯拉夫文化圈，以波兰为首，而另外两个斯拉夫国家立陶宛以及乌克兰最近特别组建了针对俄罗斯的卢布林三国机制。有俄罗斯分析人士认为，以德法两国为代表的老欧洲寻求更多与中国做生意，对中国以及俄罗斯的态度暧昧，但是以波兰、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捷克为代表的新欧洲，不单止在安全防务上依赖美国，他们对待中国，特别是对待俄罗斯，更加有自己的立场。这些国家的人口、国力等加在一起，如果再有美国的支持，完全可以成为一股不必看欧盟领袖德法念式的行事，同时能够对抗俄罗斯的重要独立力量。更何况这些国家八年来都曾经被德法两国侵略以及出卖，历史是经历导致他们更加信任和看重和美国的关系。蓬佩奥在今年2月亦都访问过对中俄很重要的两个斯拉夫国家乌克兰以及白俄罗斯，以及两个主要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哈萨克斯坦，蓬佩奥还会面了在新疆遭受过迫害的哈萨克人以及是他们的家属。蓬佩奥8月12日在布拉格分别会面了捷克外长、总理、总统、议会议长以及是美国和捷克的科技公司负责人以及商界领袖。在捷克上议院发表演讲的时候，蓬佩奥提到新疆、西藏议题，并且支持捷克参议院议长以及布拉格市市长组团很快地访问台湾。蓬佩奥特别强调中国和俄罗斯对民主体制的威胁，中国的威胁甚至是比俄罗斯重大。一些俄罗斯的媒体特别注意到蓬佩奥发言的时候期望和俄罗斯改善两国关系，他在布拉格的言论针对俄中两国存在的区别。蓬佩奥还多次提到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1989年推翻共产党政权的捷克天鹅绒革命。他说在专制以及民主之间，捷克人民总是能够正确地选择。蓬佩奥的访问被认为是将会唤醒东欧国家重新重视来之不易的民主制度。捷克参议院议长维特奇表示，蓬佩奥之行可推动捷克和其他的东欧国家更加珍视自己的价值观以及民主原则。捷克评论人士 舒斯特洛娃表示，捷克同其他嘅东欧国家响同中国做生意嘅同时，绝不应该放弃前持不同政见者亦系前总统哈维尔留低落嚟嘅重要遗产，呢、这个就系人权。佢话捷克总统泽曼以亲中国以及系亲俄罗斯闻名，捷克社会近年嚟更多考虑嘅系同中国以及俄罗斯嘅经济利益。舒斯特洛娃表示，捷克社会对中国的立场目前呈现分裂，这个亦都体现在如何对待泽曼总统身上。很多人关注的是同中国交往所获得的经济利益，但是亦都有不少的人，主要是知识阶层的人士，他们强调同中国交往的时候不应该忘记民主原则。捷克同波兰都有共产主义奴役嘅历史，两国嘅民主运动唔单止系对前苏联以及整个东欧，亦都对中国产生重要嘅影响。蓬佩奥访问波兰期间，正值波兰团结工会成立40周年纪念，佢仲将会同波兰共同纪念华沙战役100周年。波兰喺1920年喺华沙城外大败布尔什维克红军。华沙战役保住了波兰刚刚获得的独立地位，更加成功地阻止了十月革命后的共产主义运动向波兰以及德国等欧洲国家蔓延。很多的历史学家都认为，华沙战役亦都令到当年在乌克兰西部利沃夫指挥战斗的独裁者斯泰林埋下了仇恨波兰的种子。蓬佩奥8月11号抵达捷克西部城市比尔森，开始他中东欧之行的第一站访问。蓬佩奥当日参观了当地的巴顿将军纪念馆，并且向位于美利坚大街上面的感谢美国纪念碑系献花圈。这两处建筑分别是在2005年以及在1995年落成。比尔森市民现时每年5月都举行纪念美军解放的游行活动。比尔森地区由二战盟军名将巴顿率领的美军在1945年5月解放，而科列夫元帅率领的苏联红军当时即是攻占了离比尔森90多公里远的首都布拉格。在共产党执政的时期，捷克斯洛伐克仅仅是树立了科列夫元帅等苏军将领的塑像，但是在布拉格的科列夫塑像今年4月已经是被推倒拆除。两年前当地的政府特别在科列夫塑像前树立了一块的大牌匾，上面的文字提到，在科列夫参与了镇压匈牙利起义、柏林墙的修筑以及是镇压布拉格之春。针对美苏二战将领塑像的截然不同立场，反映了捷克社会今日对待美俄两国的态度。科列夫塑像被拆除之后，布拉格市长克瑞普因为担心俄罗斯投毒暗杀曾经受到保护，捷克亦都曾经驱逐了多名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是对等报复。蓬佩奥当日仲同捷克外长佩特日切克是前往当地的一家有悠久历史的小啤酒馆，是共同品尝捷克佳酿比尔森啤酒。佩特日切克他们别讨论了中国的议题、欧盟以及双边的关系。中国对蓬佩奥访问当中的发言批评反击，声称美国仍然是信奉冷战思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俄罗斯的民众抗议示威浪潮愈演愈烈，但是中国就不希望长期执政的卢卡申科政权垮台。当更多东欧国家开始批评中国的时候，卢卡申科政权对中国的重要性亦正在增加。据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在白俄罗斯执政长达26年的卢卡申科政权正面临空前危机，席卷白俄罗斯全国的大规模民众抗议活动是否真的能够将卢卡申科赶落台呢，正在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而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时候就力挺卢卡申科。中国和白俄罗斯不断密切双边的关系以及中国所扮演的角色目前都格外引人关注。在几日之前，当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结果公布之后，在外国领袖当中，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最早向卢卡申科表达当选祝贺。习近平今次甚至抢在普京之前表态支持卢卡申科，更加在俄罗斯政界和媒体讨论白俄罗斯政局的时候被经常引用。在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媒体上公开的习近平贺信当中，特别用铁哥们这个词去描述今日中国和白俄罗斯的关系，显示北京对卢卡申科政权的重视程度。 卢卡申科经常被好多媒体称之为欧洲大陆上的最后一个独裁者。今次的民众上街抗议选举舞弊，不满卢卡申科长期执政。目前抗议活动的焦点集中在军警对待和平示威民众大规模滥用暴力。同好多国家对卢卡申科的批评比较，今次向卢卡申科发出当选贺电的大国只有中国、俄罗斯和土耳其。另外仲有其他独联体的国家以及委内瑞拉等国家。从中亦可以睇得出世界各国因为价值观取向是怎样去选边站队。在前苏联地区，部分已经丧失民心的领导人在抗议浪潮当中垮台。但在这个之前就能够获得来自中国的鼎力支持亦有先例。被称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乌克兰前领导人阿鲁科维奇和卢卡申科一样经常访问中国。在2014年的乌克兰广场革命当中，阿鲁科维奇在抗议浪潮高涨之际，不理反对派领袖警告访问北京，并且同中国签署了多项投资和经贸协议。但他从北京回国之后没几年就被当地的人民推翻，目前流亡俄罗斯。中国时常在关键的时刻及时为卢卡申科雪中送炭。白俄罗斯去年因为曾经需要是一笔资金去偿还到期的俄罗斯贷款，白俄罗斯本来希望能够再从俄罗斯借贷6亿美元去偿还旧债，但是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关系最近就冷淡，明斯克和莫斯科当时的谈判都毫无结果。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及时向白俄罗斯提供了5亿美元贷款。白俄罗斯财政部在去年12月说，中国的这笔贷款并没有附带任何捆绑条件，白俄罗斯可以根据自己的目的使用中国贷款。今次白俄罗斯总统大选投票前夕，卢卡申科在公开的演说当中亦曾经多次提到与中国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卢卡申科特别对一间乌克兰的媒体夸耀他与习近平的交情。卢卡申科说他很早就与习近平相识了，在同习近平的会谈当中，习近平提到可以帮助白俄罗斯开发武器，但是白俄罗斯受困于没有资金。卢卡申科随后就向习近平报出了开发武器系统的资金数额，中国后来就拨款，两国成功研制了能够发射导弹的远程火箭炮系统波罗乃兹火箭炮。有分析认为中国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因为北京和莫斯科在意识形态上是惺惺相惜，但虽然是这样，受到克格勃文化熏陶的普京仍然对中国是充满戒心，尽可能是防备中国。但同普京不同的就是前集体农庄主席出身的卢卡申科在价值观上更加亲近中国，双方能够找到更多的共同语言。而另一个令到很多分析人士关注的问题是，在美中博弈之下，很多欧洲的国家尤其是东欧国家开始批评中国，并且和美国保持一致，中国未来可能更多地寻求处于欧洲的白俄罗斯的支持，明斯克在中国欧洲外交当中的重要性亦因此而相应提高。而同时卢卡申科镇压民众示威导致的不满和愤怒情绪亦在东欧地区蔓延。如果欧盟和西方国家未来对白俄罗斯领导人实施新的制裁行动，白俄罗斯的经济将会雪上加霜，卢卡申科亦会更加向中国靠拢，并且寻求北京继续输血。白俄罗斯的政治学者采利克说，白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在政治领域，特别是国际政治领域的很多观点一致或者是接近，这个无论是过去或未来都能够令到两国关系密切的重要因素。采利克说，例如两国在国际事务上都反对随便使用武力，特别重要的就是白俄罗斯和中国领导层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亦极其相似，他的立场都和莫斯科不同。采利克说，多年前白俄罗斯科技产业的投资和资金来源都是来自俄罗斯，但现在中国就越来越多地加入白俄罗斯的科技业，可见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白俄罗斯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重要一站，卢卡申科仲积极推动在明斯克郊外建造名叫做巨石的经济区，以此吸引中国企业设厂投资，利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关税联盟以及白俄罗斯和欧盟相接壤的方便条件，可以将中国企业在白俄罗斯生产的产品打入俄罗斯独联体和欧盟市场。白俄罗斯国际事务分析人士谢维佐夫说，两国都非常重视这个项目的实施。
即
係維佐夫話，呢個項目或者係中國喺海外實施嘅最大項目之一。咁巨石經濟區佔地90平方公里，咁首都明斯克大約有300平方公里，亦即係話呢個相當於三分之一嘅明斯克，可見呢個項目嘅規模非常之大。因為總統大選而引發嘅今次白俄羅斯民眾抗議活動已經持續咗接近一個禮拜，示威浪潮有繼續擴大嘅趨勢。更多的工厂和企业正在纷纷加入罢工和抗议行列，同时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军警、官媒记者和电视主持人以及官员公开宣布辞职支持抗议活动的消息。白俄罗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西耶维奇亦呼吁卢卡申科下台。白俄罗斯内务部长8月13号针对警方暴力行为就向当地人民抱歉，但是他否认白俄罗斯正在经历一场民众革命。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俄罗斯的科学家说已经成功研发出新冠疫苗，并且已经批准广泛使用。国际医学和卫生安全专家就警告莫斯科的举动是疫苗开发作弊的行为，如果广泛使用可能会导致安全隐患甚至污染其他疫苗。而同时有关专家就说美国政府的曲速行动可望在今年的年底推出一支安全有效的疫苗。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没多久之前宣布俄罗斯科学家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是安全有效的。俄罗斯已经批准了这种疫苗，并且已经给予了他的一个女儿是接种了疫苗。莫斯科表示，世界上第一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将会在这个月底推出，包括医生在内的人将会在自愿的基础上使用这种疫苗进行接种。不过8月14号星期五公布的一项针对3000多名医疗专业人员的调查显示，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以及它的超快快速的审批，大多数俄罗斯医生对注射俄罗斯研制的新冠病毒疫苗是感到不自在。只有五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会向自己患者、同事或者朋友是推传这种疫苗。一些俄罗斯人亦都表达了他们的疑虑，他们说自己害怕尝试这种疫苗，而另外一些人真的同意政府的观点，即是外国专家的怀疑是由嫉妒所驱使。莫斯科批准的这种疫苗未有经过通常需要有至少数千人参与的临床试验，即是通常所讲的第三期试验。国际医学以及卫生安全专家将莫斯科的行为比作为是田径比赛当中的抢跑，是作弊的行为。医学专家还担心一旦这种作弊疫苗被广泛使用，很有可能会加重病情，实际上比不接种疫苗更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阿梅什阿达里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开始推出这种疫苗之后，可能会出现安全或者是疗效隐患的信号，而且这种疫苗亦都可能污染其他的疫苗。阿达利亚医生认为疫苗研发的第三期试验是不可或缺的，因为疫苗的第三阶段临床试验能够提供重要的信息。这个亦都是正正是他们进行这些测试的原因，如果只是在少数人身上测试疫苗，很难确切地知道疫苗的安全以及是疗效。英国卫报的报道说，夏威夷大学的病毒学专家斯科特·哈尔斯德1977年在研究登革热的时候，发现了某些病毒的所谓的抗体依赖性增强效应。简单来说的就是第一次感染产生的抗体能够导致第二次感染，使到第二次的感染能够是搭车进入体内。这种的抗体依赖性增强效应对于目前研发新冠病毒疫苗尤为重要，因为好似抗体依赖性增强效应咁样嘅意外故障，正正系疫苗嘅第三期临床试验需要寻找嘅问题。而俄罗斯新批准嘅呢种叫做嘅疫苗尚未经过呢个阶段嘅检测。伦敦帝国学院免疫学教授奥特曼认为，俄罗斯疫苗研发工作不太透明，冇人真正知道佢嘅安全同埋效力。奥特曼对卫报表示，讲到安全的问题，他们就必须要研究就好像抗体依赖性增强 效应感染的隐患。这个问题当年曾经破坏了沙士病毒的疫苗的研发，加剧了肺部的哮喘型的反应。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医生8月13号对媒体说，鉴于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所需的时间，目前美国政府曲速行动，计划支持研发的疫苗在11月或者12月之前都不太可能获得联邦药品监管机构的批准。不过柯林斯医生同时表示，他认为目前有至少10,000人当中对疫苗进行临床测试，能够提供足够的安全性以及有效性的证据，以让疫苗通过批准是提供给更加广泛的地方是使用。到目前为止，美国启动的第三期疫苗试验计划在30,000人当中是试验。柯林斯医生说，他相信曲速行动计划支持的6种疫苗当中，至少有1种将会在今年年底被证明是安全和有效。目前美国政府的曲速行动计划资助的几种疫苗的研发正在紧张顺利地进行当中。公共卫生专家认为，安全有效的新冠病毒疫苗在今年年底问世之后，至关重要的就是如何优化疫苗的分配以及使用。而此外，由于美国民众对接种疫苗的接受程度是很低，如何增强公众对疫苗的信心亦都成为了迫在眉睫的任务。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卫生安全中心的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正在制定人口优先分组，以最大程度的扩大疫苗的影响，名列榜单之首的可能是卫生保健工作者，其次就是高危人群。不过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受美国高级卫生官员的委托，在7月21号又任命了一个专家小组，在可用疫苗数量预期会很少的情况底下，拿出一个框架以确定哪些人应该是优先接种疫苗。医学专家认为，这个专家小组的成立明显是侵犯了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的职能，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以来，是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一直向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提出疫苗接种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是起草了2009年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期间的疫苗接种优先清单。专家都担心这个新的专家小组的成立可能会令到到底是哪一个由哪个是决定这个重要的决定的紧张局面更加复杂化。明尼苏达大学传染病研究与政策中心主任奥斯特霍尔姆在接受医药生物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在他看上来，这个就好像是刚刚分配了4座不同的空中交通管制塔来指挥同一架飞机降落。奥斯特霍尔姆教授表示，在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新成立的专家小组以及是曲速行动的工作小组之间，一般民众搞不清楚哪一个将最后的决定，以及是这个过程将会如何展开。另一方面，美国大众对接种疫苗的接受程度和世界其他国家以及地区相比是比较低。一项调查显示，只有 50% 的美国人表示能够接受接种，并且是承诺会接种疫苗，而另外有1/4的人口还是举棋不定，甚至有一些团体走上街头抗议并且拒绝接种疫苗。针对美国民众对疫苗的接受程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阿达利亚医生对美国之音说，由于美国存在着对疫苗的抵触运动，公共卫生官员以及医生必须要真正地向公众提供关于疫苗的风险以及益处的透明信息。他说，当年在甲型 H1N1 流感大流行的期间，疫苗的接受率是非常之低，他们不能够让新冠病毒疫苗重蹈覆辙。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美国大选的消息。分析人士认为，选择加州的国会参议员何锦丽作为民主党预定的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副手，既是历史性的选择，亦是政治上安全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华盛顿的报道。
哈里斯作为主要政党候选人名单上的第一位非洲裔和南亚裔女性，为大选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多样性。这一位参议员和前州检察长还带来了丰富的民选经验，满足了77岁拜登的标准。如果有必要，哈里斯还可以担任总统。卡马拉·哈里斯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视为最可能成为被预定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副手。这一位来自加州的国会参议员达到了拜登对高质素女性的选择标准。拜登还面临着来自党内的压力，要他选一位非裔美国人，因为美国很多人都将注意力放在了种族正义上。常青士团民主党战略家加利德·里奥·帕德华，他认为拜登选得不错，现在要由他来展开安全聪明的选战。哈里斯是一个知名人士，大众信赖他，他是在全国舞台上经过挑选的人，对拜登来讲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哈里斯是牙买加和印度移民的女，他得到了选拔应该能够激发民主党的主要选民。美国进步中心战略分析家丹尼拉·吉布斯莱格说，他真的很高兴的是哈里斯，而且很明显作为一个黑人妇女，在他的一生之中，在全国选民上有人能够代表好像他这样的人真是太好了，他对此感到非常兴奋。哈里斯拥有加州前最高检察官的经验，并且在参议院中因对特朗普总统的提名人，包括最高法院法官提名人卡瓦洛2018年的确认听证上的严厉质询而引人注目。哈里斯是有活力的演讲者，曾与拜登辩论，以角逐民主党总统提名人，他有望成为共和党副总统彭斯的强大辩论对手。特朗普总统因哈里斯对卡瓦洛的尖锐质询而说他尖刻无礼，特朗普还称哈里斯令人不悦，以此放大拜登自己团队就哈里斯在辩论时攻击拜登提出的批评。哈里斯曾指控拜登在1970年代反对用校车增加种族融合，拜登说这个是错误的描述。特朗普竞选团队早早发布了一个攻击广告，称哈里斯是激进左派。民主研究所分析师帕特里克·巴沙姆说，特朗普的竞争团队不会腼腆，他们有钱，他们拥有利器，他们有可以攻击哈里斯的资源。目前还不清楚说哈里斯是激进分子是不是会引起选民的共鸣。一些人认为如果这个被视为公开的性别歧视，这个攻击可能适得其反。美国进步中心战略分析家莱格说，他确实认为共和党人需要非常小心，因为他们等于拒绝了白人郊区女性选民，他们为赢得大选迫切需要的这些选民。选择哈里斯这一位在民主党偏左潮流中的政治相对温和派，可以巩固亲商业的独立选民对拜登的支持，但是却可能会使要求政府大力干预经济的民主党最激进的进步派感到失望。对于在民意调查中已经领先的竞选活动，哈里斯被视为安全的选择。拜登的竞选挑战特朗普总统，他的领导力正受到大流行和经济危机的考验。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政党有史以来第一次远程举行总统提名的党代表大会，取消了在过去的大选年选举期间为了提振主办城市经济而举办很多日的盛会。不在新冠疫情之前，曾经预期成千上万的民主党员会来到参加提名前副总统拜登的大会。2016年的大选，民主党在威斯康辛州败选，不过他们希望今年11月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州可以取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市发来的有关报道。
特雷莎 奈梅茲，既系冇欢迎佢嘅旅游巴士嘅客人，亦都冇带领大会代表前往餐厅用餐。佢正在将威斯康辛州制造嘅商品打包系传递送出去。呢个系佢拼命设法保住佢雇佣嘅司机以及系响度嘅饭碗，仲有佢自己嘅生意嘅方法。密尔沃基美食同城市之旅业主特雷莎奈梅兹话：，佢哋系未有做旅游团嘅生意。你要知道，美国人现时就系唔放心旅游，制造爱心包系平衡收支并且保留员工岗位嘅办法。今年对佢嘅密尔沃基美食以及城市之旅公司嚟讲，本嚟应该系不同凡响嘅一年，而现时佢系迫使到佢彻底改变佢嘅经营模式。奈梅兹话：2020年本来是密尔沃基的好年头，而且他们为即将遇到有史以来最好的财政年度而兴奋不已。奈梅兹一度希望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会有成千上万的游客蜂拥到这个城市，这个将会提高他们的收入。奈梅兹话，他们刚刚是在日历上面就安排了60或者70个不同的观光旅游，而且他们都知道会接到私人旅游亦是租用巴士的要求。不过随着美国新冠病毒病例的数字增加，组织者首先是推迟了大会，然后转变为虚拟议程。最后到了8月初，前副总统拜登宣布他不会前往密尔沃基市接受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冇人会嚟呢度参加大会，亦都唔会有人嚟密尔沃基市系消费。呢个以酿制啤酒而闻名嘅城市，位于制造娱乐出名嘅威斯康辛州。威斯康辛州密尔沃基市市长巴雷特表示，虽然佢系因为佢哋系无法展示呢座城市而感到失望，但系佢哋首要任务系帮助大众系恢复生活正轨。呢个就系话佢哋要努力挺过新冠病毒嘅危机。特雷莎莱梅兹表示，2020年呢一年几日之内就从希望无穷变成黯淡无光。唔单止佢系咁样觉得，从酒店、餐馆到出租车公司，各行各业都会失去咗大量嘅收入。传播经理江林密尔沃基总职嘅科尼格表示，将发生嘅唔再系两亿美元嘅经济效应，好似咁样嘅媒体活动嘅经济效应数字可能比两亿美元仲要高。科尼格同江林密尔沃基组织合作，这个是一个帮助市政府申请主办大会的机构之一。好像整个美国一样，密尔沃基的经济早是在这场盛会取消之前已经遭到大流行病的迎头痛击。科尼格说，在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灾难年头，当然尤其是令人感到痛心，但是他真的是认为每个人都要明白，没有任何东西是比当地人和与会者的健康以及安全更为重要。科尼格表示，江林密尔沃基组织正在因应情况制作一系列的在线视频，以虚拟方式展示这个城市，并且研究报道大会的黄金时段电视广告来为密尔沃基宣传。科尼格表示，他的组织亦都在这里拭目以待。科尼格说，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将下一轮的政治大会带回这里。密尔沃基美食和城市之旅业主奈梅兹说，他是认为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确实是一辈子一次的际遇，他只不过是不知道密尔沃基将来主办这个大会的前景如何。奈梅兹表示，他目前关注的是度过大流行病最严重的阶段，但是希望有一天如果密尔沃基有机会主办另外一次的大会，他的生意会因此而受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在威士康辛州密尔沃基市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白俄罗斯反卢卡申科的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活动持续，与中国有关联的当地大企业就宣布罢工，开始有高级官员公开表态支持示威活动，而同时当局亦首次组织了支持卢卡申科的民众集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有关报道。
白俄罗斯反卢卡申科抗议示威浪潮不断高涨，8月16号和17号两日可能对白俄罗斯政局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亦都会测试卢卡申科的执政基础究竟有几稳固。 反卢卡申科人士8月16号在全国举行了名叫捍卫自由的大游行活动。反对派宣称参加者人数能够达到10万人。首都明斯克的独立大道和主要广场一度人山人海。示威民众要求卢卡申科落台，释放政治犯，审判犯罪者。几日前逃到立陶宛流亡的卢卡申科批评者吉哈洛夫斯卡亚宣布从17号起组建一个特别委员会，主要从事白俄罗斯的权力移交。吉哈洛夫斯卡亚的丈夫是批评卢卡申科的一名著名博客作者，他原来曾经计划参加总统大选，但同其他的几名能够在大选中对卢卡申科构成真正威胁的候选人一样，他们目前都被关押 在监狱中。几个月前还是家庭主妇的吉哈洛夫斯卡亚被迫代夫出征，在一个星期前的总统大选中挑战卢卡申科，他目前已经成为反卢卡申科力量的象征。8月17号开始的全国大罢工可能会进一步撼动执政26年的卢卡申科政权。白俄罗斯没有好像其他前苏联地区国家那样实行大规模私有化，苏联模式和国家控制的大型工厂企业在白俄罗斯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些大型企业和工厂的职工过去一直是卢卡申科的基本支持者之一。2010年参加白俄罗斯总统大选，目前流亡国外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和前白俄罗斯副外长萨尼科夫两日前说，白俄罗斯大型企业开始罢工是白俄罗斯政局的一个转折点。最近几日来，包括著名的明斯克拖拉机厂、白俄罗斯重型卡车制造厂等大型企业都先后宣布罢工。世界钾肥市场主要生产商之一的白俄罗斯钾肥厂亦宣布从17号起开始罢工。这家工厂的工人8月15号夜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份声明，要求卢卡申科立即落台，其他要求还包括释放所有政治犯和因为参加和平示威而被关押的人士，在国际组织和独立观察员监督下举行诚实和透明的总统选举，针对白俄罗斯军警对平民滥用暴力展开独立调查。白俄罗斯钾肥厂和中国关系非常密切，双方不单只有合作项目，中国亦都是白俄罗斯钾肥的重要出口市场之一。多年前媒体还讨论过中国有意购买白俄罗斯钾肥厂的部分股权。卢卡申科的其他支持基础亦都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有报道说，白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新闻工作者要求真实报道目前在白俄罗斯所发生的事情，否则他们亦将开始罢工。卢卡申科的亲信中亦都开始有人站出来表态和他划清界线。白俄罗斯驻斯洛伐克大使卢卡申科的前助理列谢尼亚说，他和他的女儿从一张公开的鲜血淋淋和伤痕累累的照片中辨认出受伤者是他的女儿的同班同学。他在集会上发表讲话，表示这一场集会并不是为了保护他，而是为了捍卫国家，即使他死了亦都不会将国家拱手让出。他还批评北约、波兰、立陶宛和乌克兰称白俄罗斯没有财阀。很多人乘坐巴士、汽车从其他的地方赶到明斯克参加支持卢卡申科的集会。反卢卡申科的民众基础主要来自大城市，特别是卢卡申科执政后出生的年轻一代，更加主张白俄罗斯应该与欧洲更多加强联系。白俄罗斯社会学者马纳耶夫说，卢卡申科支持者的基本盘主要分布在广大的农村和乡镇，更以退休人士为主。俄罗斯活动人士奥尔洛夫认为，他和白俄罗斯各阶层的人接触后的印象是，那里的经济状况虽然很坏，但军方和秘密警察是维持卢卡申科执政的关键。
В кризисе, страшной девальвации, инфляции и, в общем, развале экономики Беларуси.
奥尔洛夫说，那里处在经济危机中，可怕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 大眾都認為盧卡申科應該對經濟跨台負責，所以盧卡申科政權顯然在度喪失支持，而家唯一支持佢嘅係內務部、克格勃同軍隊。白俄羅斯國防部16日宣布，從17日起將喺與北約成員立陶宛相接壤嘅邊境地區舉行大型軍事演習，將有炮兵同導彈部隊參加。盧卡申科喺16日仲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再次電話交談，呢個係兩日嚟兩個人嘅第二次電話交談。俄羅斯官媒塔斯社話，普京再次確認可對白俄羅斯提供幫助解決困難。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好啦，我哋美國之音喺第一個鐘頭嘅粵語節目播送到呢一度，不過我哋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嘅粵語節目噶。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